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吉林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回归路》，然后与您分享交流稿《正念劝三退救众生》。下面首先请听《回归路》。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光明而坦荡的，在这十几年的回归路上，走过了腥风血雨的时光，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体悟和感慨，我写出的只是沧海一粟，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我对师尊救度之恩的感激，只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来回报我们伟大的师尊。一，有缘得法。我是1996年有幸得法的，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夏季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在一棵生长茂盛的大树干上挂着一副刺绣着法轮图形的锦旗，旗下有一群人在练功，那祥和的音乐伴着优美的动作顿时吸引了我，尤其那法轮图更让我觉得玄妙，我不由自主地融入了那群人的行列，从此我走上了一条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回归路。刚去的第二天，我就有幸请到一本转法轮，其实那书是他们提前订好了的，发书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多出一本，辅导员风趣地说是给你留的。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拜读，谁知这一看就放不下了，这真的是一本好书，无价之宝。那时我家里供着所谓的仙，在我如饥似渴地看书时，那些低灵的东西纷纷出来干扰我，让我的头太阳穴像裂开一样的疼，晚上看书用的日光灯那电流声出奇的刺耳，像轰炸机似的，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想看，就是放不下。我终于用了一天一宿的时间，一字不落地看完了一遍转法轮，从中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在人生苦海中苦苦挣扎的我看到了希望未来，我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呐喊，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得到的。学法以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疾病缠身，腱鞘炎让我站不稳坐不牢，其他疾病更是紧随相伴，在痛苦中挣扎着求生存。得法的第三天，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还清理了我家的环境，师父给了我生存的希望，让我得以重生。于是我把大法的美好、殊胜、神奇以及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告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让他们与我共同分享。我那时也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学了功总喜欢练，每天不间断的学法、练功、修心性，还抄法、弘法，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了法，我的内心很充实，丈夫看到我的变化，在1999年初他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二，坚定信念，法是正的。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法修炼，幸福地沉浸在师尊宏大慈悲的救度中，沐浴在佛光普照中，无形中一股邪风铺天盖地而来，师父受到诬陷，大法遭到迫害，一时间到处都是诽谤大法的声音，我不知所措，我的生命像断了根一样，整天魂不守舍，无着无落的。我内心守着一念，师父是清白的，大法是正的。我们真正做了什么，我们自己清清楚楚， 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要走出去找说理的地方去。于是我和同修相约一起去省城，去北京。由于当时学法不深，完全用人的理念去证实法，觉得放下了生死，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畏惧，结果遭到了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被动地承受着旧势力的迫害。2000年迫害还在升级，弥天大火越来越烈，不能等，要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宇宙大法。于是我坦然地送走去北京证实法的丈夫后，走出家门，大量地传播着真相，发传单，贴不干胶。我只有一个心愿，把环境正过来。我心系大法，一心扑在证实法上，不再担心我丈夫在北京如何。后来他被绑架，非法判4年半重刑，被送往铁北监狱。后来我一边证实法，一边往返于监狱之间。在探视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给他带多少好吃的或存多少钱，而是在法上鼓励他。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是宇宙大法。因为我经历过，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最渴望的是看到大法书。修炼人是离不开法的，那是修炼人的精神食粮，生命的寄托。于是我都悄悄地带给他师父的经文，还用小的日记本精心抄写了转法轮，先是一讲两讲带了进去，第二天抄了3讲4讲也带进去了。虽然是手抄的，却给同修们极大的鼓舞，他们之间互相传阅转抄。身处磨难中的同修，他们那颗坚定的心更加坚定，一身正气，金刚不破。这小小的手抄本竟然还让一个刑事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得了法，而且表现很坚定，因修炼被关了小号。我丈夫写信说，同修们夸我做得好，给他们雪中送炭，坚定了他们的信念。一时间我的欢喜心起来了，我把余下的5、6、7、8、9讲用了3个小本子抄完，一股脑地带了进去。结果被搜了出来，剥夺了我的探视权，还把我带到了预审科进行非法审问。我没有惧怕，心存善念，一直在正视着他们，和他们讲大法怎么美好，我们没有犯罪。那科长屋里屋外的来回走，一时有些理屈词穷，不知说什么好。那个带我过来的管教趁科长不在屋的功夫翻阅我抄的大法，我心里感到一丝的欣慰，想他生命中还有善的一面。最后那科长说，我打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你这就够判刑的了，现在不追究了，但是不许探视。我没吱声，心中充满慈悲，这慈悲的正的力量抑制了他恶的一面，使他没有再更多的造业。3，执着心让我摔跟头。时间在飞逝，正法在推进。这时的我由于外边的忙碌，家里的琐事及精神的压力，我对正法结束产生了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形成了一种执着心。我没有及时的去除它，而由它发展下去，越来越顽固。在修炼的路上，我开始懈怠，讲真相由主动变为被动。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切都是依旧，忙忙碌碌的人们也是依旧。我开始淡漠这一切，觉得法正人间无期，我的意志在消沉，回归的脚步在逐渐的放慢，由快步到慢步，由大步变成小步，最后蹒跚不前。我不再给我丈夫传送经文，也少了在法上鼓励的话语，在家里更是寻求所谓的精神安慰，过起了常人生活，一时间忘了自己是个练功人，我的一只脚已经踏空了。我这样不争气，师父没有放弃我，借同修的嘴开导我，帮助我，我却难以入耳。有一个小弟子3番5次的来我家劝我说，回到大法中来，跟上正法进程， 我都听不进去，还找借口搪塞。后来他严肃起来，站在法的基点上，指出我的执着心、我的人心和我存在的不足，话语很严厉，但都说到了我的要害。我一下愣住了，马上明白了，师父在用重锤敲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这是多么宏大的慈悲。我对着师父的法相忏悔着，师父啊，我错了，我差点走上了绝路，您的救度之恩我永生不忘。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吉林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回归路》，欢迎您继续收听。四，回归正途，修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回想那一年来，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惭愧、懊悔，更无地自容。它像一根根无形的钢针，深深地刺着我的心灵。每想起它，我都很痛，那是一种剜心透骨的伤痛。我不能再消沉了，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我重新站了起来，努力做好三件事，弥补过去的一切损失。走过这段可耻的弯路之后，我不再执着时间了，在修炼的路上用心地做好今天，奔向明天。过去的阴影不让它在我的空间中存留。我开始认真学法，把所有的经文，包括1999年之前的，逐字逐句的看了两遍。书中的法理一个接一个的接连不断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感觉我重新回到正法中来，不是在走在跑，而是超越时空的在飞，是师父超越时空的在推我。我首先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点一滴，一举一动，把它贯穿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亲戚、朋友、邻里之间，一声问候，一个微笑，我都注重自己内心是否带着慈悲，语气中是否带着善意。我觉得这是修炼人应有的境界状态。在今天众现实的世人眼里，我们大法弟子的言行就代表着大法的形象。我们做得好，世人会觉得我们可亲可信，那么对他们讲真相也就没有障碍，也就愿意接受。对恶党的造假宣传会去揣摩分析，不屑一顾。因为我们的作为就是现实的例子，实实在在的就在他们身边发生着。如果我们平时都做不好，就会形成反差，会把世人推向另一边。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我和她并不熟，她每次见了我都说我好，还和别人说他真好。我知道他不是说我人好，而是说大法好。我们是法的例子，当我们每个细胞都融于法中的时候，我们的言行状态都渗透着法的庄严神圣，呈现着法的辉煌。我和同修甲互相配合，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履行着我们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恢复了我们的学法小组，大家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和同修交流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同修们点点滴滴的正念正行，有许多我都没有做到，常常自责自己修得如此差劲。大家同是大法弟子，同修一部法，在做三件事中会不约而同地融合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在某处讲真相，那里有许多退休的老人在乘凉。我们先是讲，讲得差不多了，我就从兜里拿出小册子发。有一个卖雪糕的人，他没说他是同修，可他有一种超越于常人的那种境界，一直在默默地配合我们。我们讲的时候，他在边上时不时地插上几句，补充几句。看我们发小册子，他争着要。本来有些人不敢接，在他的带动下，都不约而同地伸手来要。那同修不露声色地配合我们讲真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令我感动。整体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正的场，他超越于一切。一次讲真相，有一个同修在那卖小商品， 我们在他的摊位前停下来，和来来往往的行人讲着真相。又遇到一个年岁大的同修，他说他从来都没讲过真相，看到我们在讲，他也加进来。此刻我们四个人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成体，世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我们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公开地讲着真相，整体的力量显示出它的神奇。邪恶在疯狂地间隔我们，就是怕这整体的力量。师尊告诫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所以我们同修之间要配合好，互相宽容体谅。要做到是很容易的，只要不是为私，处处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就能做到宽容。在道德水准低下的今天，不知有多少生命需要救度。师父传予我们宇宙大法，给予我们充分的神通，我们不能辜负众生所望，更要做好三件事。不管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世人在迫切地等待着，有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地上摆了几颗蔫了的小葱。我们路过她身边，她轻轻地说，你买吧。我微微一笑就走过去了，无意中我在回头看的时候，我怔住了，她正向这边依依不舍地望着，那目光里含着泪花，带着希望，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沧桑岁月的摧残，在期盼着，祈求着，希望我们去救她。于是我们返回去和她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忙不迭地道谢。这样的生命在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中不知遇到过多少了，那期盼的眼神让我感到有些酸楚。有的人看上去似乎在等着我们，我们讲完了他也起身走了，这是师父将有缘人推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去救他。有时候讲得顺的时候，我还回顾一番，感慨一番，其实没什么可感慨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救人的是宇宙大法，是师父。所以我们讲真相的前提是学好法，学法是基础，法学的扎实，基础就牢固，谁也动摇不了，讲真相的时候就能够得心应手。五，随师正法，救度众生，责任重大。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家庭资料点在遍地开花，这对救度众生起到了非凡的作用。我们该走哪一步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都是正法的需要。我们那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做真相资料的电脑机器设备因此转到我手里。我想是正法把我推到这一步了，让我再上一层台阶，于是我就开始了学做资料。学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这其中出现过许多波折，反映出许多执着心来。每次被这些执着心困扰着走不出来的时候，都有师父指点迷津，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给我们安排的用来提高的每一关每一难都不会超越我们自身的极限，都能过得去的。由于我对电脑一点也不懂，一时还联系不到懂技术的同修，着实的难了一阵子。在师父的加持下，竟然也能摸出点门道，机器也能哼出欢快的曲子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联系到了懂技术的同修，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信任和鼓励。在这里，我由衷的表示感谢，感谢同修在修炼的路上帮了我，拽了我一把。当我看着第一次成功的亲手做出来的资料时，心里不免有些欢喜，还自我陶醉，觉得自己聪明过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能做什么呢？因为有师父在，我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奇迹。一次我在打印明慧周刊的时候没粉了，我把锡骨拿出来灌粉，灌完后往回放，可怎么也放不进去。我往里一瞅，有一个带动骨芯转动的零件掉下来了，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尝试着往上安，可怎么安也安不上，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我有点懵了，这怎么办呢？周刊还没打完呢。我心里一急，手里拿着那个部件，一边说：师傅啊，这怎么弄啊？一边往上贴，只听啪嗒一声，好了，一切正常了。还有打印九瓶书皮儿，是四合一版的，同修给我一些裁好的 A5 加长的书皮纸。我电脑下载的版本是 B5 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重排，所以就直接用 A5 现成的书皮纸打印。结果打印出来的书皮和四合一版的九瓶书正好一般大。同修来后，我让他把书籍的字缩小点，这样更好看些。他一看，这不是 B5 的吗？你怎么打的呀？我说我正常打的呀，怎么了？他连说两声，厉害，厉害。像这样的奇迹还有很多，都是人所不能及的，是超常的。像我这样没经过学习，没经过训练，就能做出精美的资料来，怎么可能呢？这不都是师傅在做吗？我们做的只是表面的形式而已。我潜在的妒忌心在做资料中也翻了出来。一个懂技术的同修教一名新学做资料的同修，教得挺认真的，还看着他做，一直陪着，直到他完全掌握了为止。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妒忌心就起来了，觉得教我的时候都没上心，指点一下，告诉告诉就完事儿了，都没有看过我是怎么操作的，更别说是陪着了。我心里有些不平，我向同修流露出这种心态，还掩盖说羡慕人家有同修陪着做。同修说，你这更好，有师傅亲自教你。是啊，在我这儿出现这么多奇迹，有的东西没看过，没学过，没用过，但是拿过来不加思索的就能够灵活运用，这不正是师傅亲自教的吗？我不应该去妒忌别人，师傅让我们走出自己的路，我怎么能看别人如何呢？当然也有不顺的时候，感到有些无助，心里也挺烦躁的，又不能找几个人来商量商量，实在没法子了，只有求师傅。有同修说我有正念，知道求师傅，都不知道师傅为我操多少心呢，我感到愧疚。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做资料，独来独往，独处一室。渐渐的，我感到有些孤独，这孤独感让我的心有些忐忑不安。楼道里的脚步声，门窗的响动，都会让我的心为之一颤。学法发正念也静不下来，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困扰着我，一时难以摆脱。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资料点同修不孤独，让我很感动，想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心中有法，身边有师父，有整体，我怎么会孤独呢？这是旧势力的迫害，让我不能安下心来做正实法的事，我一定要清除它。那几天我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邪恶因素及清理空间场。清除了这种障碍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心无杂念，内心一片宁静，抛块石头都不会起涟漪，专注地做眼前要做的事情，怎么用心地把它做好。在这种纯净的心态下，我做的资料很少有废纸，就连包装纸我都利用上，把它压平，做成精美的不干胶，也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有一回我从资料点出来，夜幕已徐徐降临，天空下起了小雪。我踏着雪，抬头望着天空，看那飞舞着不由自主飘飘落落的雪花，犹如纷纷坠落的生命。我感到一阵心酸，顿生慈悲，想到我们的历史使命，随师正法，救度众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充满我整个空间场。我想此刻就是境界的升华吧，这种感觉在我心中回荡很久。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正念劝三退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同修们大家好，在这第四次书面法会交流中，我向师父同修们汇报一下我劝三退救众生的情况。我是720之前得法的，前几年广泛讲过真相，酒瓶出来后劝三退不是张不开口，只是说到天灭中共就胆胆突突的，对方不但不退，还说我搞政治反党和政府对着干。比较熟悉的同学问我，党教育了你这么多年，怎么走到这一步？劝不了三退与世人的不理解使我很苦恼。无意中我看到了向世间转轮，师父说大法弟子能认清他，从意识中清除他，不被他再干扰自己的思想，才会正念更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这也是修炼中必须走的一步。师父的这段法使我明白了，对方的恶劣态度是因为我对共产恶党还没有认清他，没有从意识中清除他，我的正念也不强，所以正师法的事劝三退救众生就做不好。为了彻底清除共产恶党及党文化对我思想的毒害，我立即书面声明退出共产恶党的一切邪恶组织。酒瓶的书和光盘我一连看了七遍，向内找，清除了不少恶党毒素和不正的观念，同时加大力度背法，反复学习，不是搞政治。师父说大法是渡人的，大法弟子是慈悲的，为了人的未来，把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叫人看清这场迫害的邪恶，也是制止这场迫害。我们是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出世间的，不求也不贪图世间各种名与利的，对恶人恶党的揭露是为了制止邪恶的迫害，是对被邪恶欺骗了的众生的唤醒与挽救。法使我有了正念，法使我劝三退理直气壮，法使我对世人有了慈悲，法使我的心态在传酒瓶救众生新的正法进程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讲什么怎么讲，不是搞政治中这样说，制止和揭露恶人与中共的迫害就被说成搞政治，那索性就把其彻底说清楚，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党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恶党要迫害法轮功。我按师父说的去讲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党是什么，揭露了中共恶党几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结合自己练功前病重，心脏一分钟跳32次，12年前一次住院费高达17000元，练功后一分钱药费没报，单位领导同时看到我身体的巨大变化，不少人说等退休后跟我学练法轮功。在这样的情况下传酒瓶劝三退容易多了，我的家人亲戚都三退了，我的劝三退救众生转向了公开场合，面向陌生人，白天或晚上骑自行车或步行出去转一圈，集市、菜市场、超市、大街两旁的店铺、小花园的游人、路上的行人、接送孩子的家长、看孩子的老人、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提着鸟笼子、遛着狗的悠闲人、工地上的劳工、陪床时病房里的病人、家属、医生、护士，到饭店就餐时碰到的服务员、就餐者甚至老板等等，都是我劝三退救度的有缘人。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主动亲切而又自然的打招呼是讲真相，劝三退的第一步，关心帮助有缘人的善举，更是接近并与其沟通的良好开端。例如碰到从超市菜市满载出来的人，我便以询问菜多少钱一斤，超市人多不多搭话，然后说我与您同路，把东西放到我车筐里吧，省得勒手。不管他接不接受我的帮助，对方都会说声谢谢，然后我会说别客气，碰到就是缘分，今天咱们相遇是您的福缘。对方亲切地问什么福缘，我问您听说过法轮功吗，有的说听说过，也有的说没听说过，也有的很警觉，因迫害而惧怕，故意说没听说过。我平和而慈悲地说，听说没听说过都没关系，我只是告诉您，让您知道法轮功是个好功法，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是众德向善的佛家上乘大法，去病健身显奇效。但是江泽民利用共产党镇压了8年多， 迫害死数千名练法轮功的好人，现在拘留所、劳教所、监狱里还关着很多，咱们这儿曾一次就抓了三四十人。对方愿听或有时间，我就加上自己或他人练功前后身体变化更详细予以介绍。是吗？我以为不迫害了呢，还整天喊和谐呢。对方同情的话，是他明白了真相，摆好了自己的位置。我继续趁热打铁讲天门自焚和活摘器官的真相，在对方震惊的表情下，我继续通过介绍酒瓶揭露共产恶党，进而劝三退。对方听得非常专注，其明白的一面已经在起主导作用。听到这里，人们不但愿意退了，还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也有愿意接受我提供的帮助。我就一路送他到家，边走边讲真相，都退了。看到有过马路的年轻人急头急脑的，我说慢点小伙子，你出门你妈在家垫着呢。他微笑点头。为了救他，我拉着他的胳膊一起过马路。老人我上前扶着过，有母亲推着小孩车，有时还带着东西，我帮他推着小孩车过马路。在这些人致谢时，我告诉对方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讲真相，劝三退，没人不退。有一位年轻妈妈边走边训斥她身旁不听话的孩子，孩子哭哭唧唧的，我走上前轻轻说一声宝宝，抚摸一下孩子的头，善意地对妈妈说别这样对待孩子。我的亲切使她感激地说，我妈也这样说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瞬间融合沟通，一讲即成，连孩子都说奶奶再见。路边一个小伙子自行车链子掉下来了，他满手油污的忙活，我蹲下去默默地帮他，链子安上了，他也退了。他骑上车子还频频回头谢谢大姨。标有公安和治安巡逻的公车不断驶过，还有骑摩托车、自行车、步行的警察不时地擦身而过，有的还带电棍子。这时一个步行警察微笑着看着我走过，碰到看孩子的老人，我便问看的孙子还是外孙，是孙子我就说爷爷奶奶修孙子，爷爷奶奶修行的好，神才给个孙子。对方连笑加谢，是外孙我就说姥姥看外孙，再累不哼哼。对方答谁说不是呢，高兴的抱怨遛狗的，我会说像您这样的人得有对动物的爱心耐心，还得勤快。对方马上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如何伺候调理其心爱的狗，提鸟笼子的，我会保持一定距离问他养的什么鸟，他看出我懂得鸟怕生人惊，不走近与他杂话。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养的是什么鸟，我走近悄声告诉他真相，他边听边骂共产党退，没说的。碰到穿着体面的中年人或背一黑包一身黑的年轻人，我会以问路的方式答话，一般都会认真地告诉我那个我明知的方向怎么去。谢过之后友善地问这么善良的先生在哪儿工作，根据他的身份谨慎切入话题，如中年人家庭事业两难全，青年人的前途、官员仕途曲折等，都会引起对方交谈的兴趣。如某区政府的一官员、某局的一领导，一晚上就讲了一个，从人生的沉浮到事实的变迁，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常人中的哲学家到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对宗教的认识，从古罗马的灭亡到犹太人至今的偿还，从预言到现实。我被师父的富而有德一文中的话，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以及法政中的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对在某劳教所任过职的司法局副局长、某监狱的科长和接见室的警察、某劳教所的现任政委，我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讲了不同的内容和真相。对那位劳教所政委讲真相时说，古人云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那位政委说，看得出大姐是个有文化的人，谢谢您。她不断地给我杯子添水。最后我说，当你走出这个办公室，脱下这身警服，与家人散步时，若碰上法轮功学员给你真相资料，请不要拒绝。或许哪一天，有缘人给你起个名， 退了那三样时，请你点头答应，这是您的福缘。他会心地笑了，握手道别，对以上各类人员正的邪的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有的退了，暂时没退的，为以后退打下了基础，也有难的。我的一高中同学，军事院校毕业，在部队多年，后到地方任官员，这种知识分子、军人、党员、官员的聚合体，使他变得顽固，对邪党的迷信、惧怕，使他扭曲胆怯。第一次去他家叙旧后讲真相，他不听，酒瓶不要，劝我别在政治上犯错误，千万别和共产党作对。我回来后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清除他思想里共产恶党的毒素，清除要毁他的邪恶。数日后我又去，他好转了，不那么固执了。他友好认真地听了真相，收下了酒瓶和专为他准备的光盘小册子。又过了些日子，正值39度高温的酷暑，我第三次去见他，我看他大汗淋漓，递了一条湿毛巾给他，不到半个小时退了，自己起的名字。也有恶的，一听我在菜市场讲真相，听的人退了，我正要走，一直站在旁边听的老太太十分生气地指着我吼，你这个法轮功反对共产党，我告你去。看着满脸怒气的他，我说，大姐，你那么善良，能去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我想他本质上也是真善人构成的生命，我就把他定在善上，因为大法弟子的话是有能量的。结果他破怒为笑，冲着我说，我善良，我善良，欣喜而又惊讶。他仿佛在问我，又像在问他自己，他可能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善良。一天晚上，我给一国安人员搞情报的讲了真相，劝了三退。次日晚上，我还没看见他，他老远就冲我喊，今晚天气不好，早点回去吧。当时有雾，走近时才发现他身边有两个跟他差不多一样的装扮、一样神态的人，我明白他在提醒保护我。雨天，我会把顾客稀疏的店员劝退了，家人过生日，我就把上菜的服务员劝退了，借机到邻屋里给一桌人都劝退了。去世的老母弥留之际，身边的子女很多，我去给婶子伯母家讲真相，为病妇陪床照料时，把来看望的乡亲一个个都劝退了，在安葬过世父亲路上碰到的村民给劝退了，节日里碰上往来串亲戚的人给劝退了。我走到哪儿，真相讲到哪儿，三退做到哪儿。师父在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说，真心希望世人都明真相，真心希望众生都能得救。师父的教诲一直响在我耳边，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随着背法的增多，随着个人修炼的提高，念越来越纯，越来越正，劝三退救众生的情况也随着改变。最近我出去走着走着，对面过来一个人截住我问，你是某某局的吧，怎么这么面熟？我一看是有缘人，就说，我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这是我以前与人搭话的方式，对方用上了，找到头上来了，不就能行吗？一讲又是一个退。那天我骑车在路上，正在修路的一个民工追着我喊，法轮功，法轮功，婷婷，快给我退了吧。我下车问他退什么，他说红领巾。我问他为什么要退，他说共产党害得他饭都吃不上了。他顺手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四角钱给我看，我把包装好的酒瓶与其他真相资料给他，他当即打开就看，接着说，那个是老党员，那个是团员，不一会儿招来了三四个人都退了，一人一份资料。那天在商场门外正给一个人讲着，陆续过来好几帮，三三两两地往这儿看，朝我微笑。我真的觉得在大法弟子正念的一片天地里，求救人在伸出双手。我向四处打量，真希望发现几个同修来一起劝三退。每每望着擦肩而过的求救人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就像落了一地的珍珠没捡起来一样的遗憾。在写此文时，恰好师父2007年8月4日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来了，一连看了两遍后，我的心像白白地看着人被水冲走没救起来一样心痛。师父提到抢人救人了，师父这一最新讲法是在重锤击我，我感到无地自容，矛盾冲击心肺时不向内找，不愿在痛苦中看自己，不把修炼中的苦当成好事，总想告诉对方，你打我不对，你骂我不对，这是修吗？这能修吗？ 我狠狠地告诫自己，千万别做师父恨铁不成钢的那块铁。要想不辜负师父的慈悲，百炼成钢，我要听师父的话，向内找，修自己。我愿用师父下面的话与大家共勉。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以上认识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